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秋坛是你自己盖一个，在这里要风景优美啊，我就感谢上帝盖一个。然后通常都仿效原来迦南人的那些拜偶像的形式，所以秋坛就常常成为一个混合宗教的来源，所以耶和华并不喜欢，但是也允许。好，这里就有秋坛，他下面讲的话，我们中文其实翻得很好。往秋坛去，他有一个因。因就解释为什么可以去秋坛，秋坛不是不好吗？为什么可以？因为那里有上帝的会幕，就可以了。那里有上帝正朔的会幕，所以就可以了。不过约柜在耶路撒冷哈，耶路撒冷的圣殿还没做好，所以所罗门不在耶路撒冷献祭，所罗门就在基遍那里献祭。然后在这里他写的也是第五节，并且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沙列所造的铜坛也在基遍耶和华的会幕前，所罗门和会众就近坛前。这我们看啊，就一般看这要甚至就是第一章翻过去就算了，就是从十一节开始我们会，或者是第十节开始啊，第七节开始我们会比较注意，因为那是比较重要的故事，所罗门神跟所罗门显现了那段比较重要，前面这没什么重要，看也看不懂啊，各位没有关系。如果我们在看圣经，觉得这些名字啊什么很无聊，没有关系，你就不要让这些妨碍，你就跳过去，跳到那比较有趣的地方，比如说什么大卫跟拔示巴的，或者是这一类的哈。如果你觉得那些让你有兴趣一点的话，当然这也要认罪悔改。不过这些如果你们没兴趣，不要让这些妨碍你，但是如果你愿意学习的话，就可以有一些学习了。这里面他提到一个人，就是第五节比沙列，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比沙列是谁，但你大概知道比沙列是出埃及记27章里面做会幕的那个总工程师，应该这样讲，还有里面的器具。他把历代志把这个在出埃及记这么出现了几次的那个人物，我们大家都忘记的人物，他又出现了，而且他一开始就所罗门之下就讲到他干嘛。那他的意思就是把所罗门跟摩西做一个几乎画一个等号。那这很有意思，这个对当时以色列跟着以斯拉贝鲁回归整个以色列一片荒凉啊，根本没有什么盼望，很悲哀的。那这里讲写的就是，哎，你不要觉得很悲哀啊，当年摩西在旷野也是很悲哀，那更悲哀。你想想看，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有什么？根本没什么器材，也没什么。你真的到旷野，各位，巧妇难为无米炊啊，我们是看圣经真的很少想到你在旷野里怎么盖个会幕啊？我以前讲过，那海狗皮从哪里来啊？那个金子银子从哪里来啊？从埃及那次拿来的。那怎么锯子嘞？哦，锯子哈，旷野有锯子吗？那金银怎么把它融化了？金银熔点很低，但是怎么做那些东西？怎么裁？怎么缝？各位，你在沙漠里有什么？带瓶水就不错了，也没有针线，就是那些器材和人怎么来做？其实你看出埃及记里面处处都是神迹，我们很多地方根本都没想到，能够把会幕盖起来实在太奇怪了，太奇妙，又盖了一个约柜，还有里面桌子，你都很难想。各位，我们不要在旷野了，你今天到阿里山去盖盖看，就算那里有一颗神木，你去盖。你也没锯子，也没斧头，你怎么盖？你也没刨子，也没电锯，也没电，你怎么盖？我们这么多 CEO 啊，什么什么教授，我们上去盖盖看，很难盖的。那些器材在哪里？哎，盖起来了。 现在你们也很困难，对不对？你们，但你们比那个时候在旷野要好太多了。现在你们回到这个地方了，这个地方也是比较文明的地方。那这我们今天用在我们身上，我认为这不是乱解经了，你就或者是圣经的应用就很恰当。我们生活中也一样在建造，我们也一样在建造教会。不，我们不是牧师，我们承认，但我们也在我们小组里建造或被建造。这个建造或被建造，我们也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有信心知道主会怜悯恩待我们。最重要的其实不是器材，不是材料，也不是工具，最重要的是人啊。所以有所罗门来建，有摩西，摩西底下有比沙列。那么他这些先提历史啊，当年有个比沙列所建造的东西，后面他也把那个就是护栏我就是特别突出来，护栏和新的比沙列来建这个东西。然后所罗门就在那里献祭，献了1000牺牲为燔祭啊，这当然是一个很大规模的，这些我们大概也不大多去想啊。我也不知道要有祭司和立位人，各位你猜猜我们教会里面我们这几个牧师谁最会杀鸡啊？应该一个都不会吧。谁会杀鸡？你们大老一点的，我妈妈以前在我们60-70年前还杀过鸡，那个时候没，我们谁会杀鸡啊？哎，在当时祭司立位人要很会杀牛杀羊，你像现在是献1000哦，那还有大规模的献那个西西家，有的时候上万的，所罗门上万的，你说哎呀，这送到屠宰场去，电动屠宰很快嘛。那时候没有什么电动屠宰，就是怎么去杀一个哈，是杀一只牛都不太容易。你去西班牙看斗牛看看，一只都不太容易。你去就是这个是很大规模的一件事，但是好像所罗门就很顺利的完成这件事。然后下面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我们也比较关心的第7节，当夜神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可以求？”啊，这个当然，对我们来讲，我们很喜欢。那可是对我们来讲，其实这真的像神话故事，一个小仙女在你面前，一个巨人在你面前，一个灯奴在你面前，你可以求。各位，我猜我们多半人都觉得这种事不会临到我身上，这种事的相反临到我身上，就是我一天到晚到神面前说我想求你帮我，然后他都不理，对不对？哇，这次神主动出现啊，可以求。这个哈，如果你去回去看列王记啊，那也很有意思，但我们不去讲那个部分。列王记告诉我们，那根本通通是做梦，而梦里有人跟你讲，你会当真吗？那结果真的发生了，这太奇妙了哈。不过这里他就讲简单一点哈，就是说神在夜间里对他说，你愿意什么可以求。哎，你看这又很像成功成学啊。哎，你看你们这么可怜都没有求嘛，就大大求。你真的觉得这些人讲的对吗？我们谁没求过？到后来不想求了，要给神一个台阶下，免得好像他没答应的太多了。我也看过很多什么祷告墙啊、应许墙，把神答应的写下去。哎，我建议你下一次把神没答应的写下去，比例一定是1:1。我不怕，我说了，各位，我们信靠神要面对现实，你不必做神的宣传队。我们传福音不是报喜不报忧。如果你真的传福音，人的罪恶、人的软弱、败坏和我们需要信心，需要信心就是很多时候神好像很隐藏。我们是讲，我是觉得我们有这么多问题，就是我们一开始听的信息就不大完全，或者说我们想听的就不大对，总是略过这些东西。其实这讲的是什么？这讲的也是对我们每个人讲。你以为是你拣选神啊？你以为是你向神求啊？是神先来找你，神不来找你更不会去找他。一个人愿意信神，愿意悔改，愿意亲近主，都是神怜悯的。我们只是比较少把这个套在我们身上。你传福音有人愿意悔改， 有人甚至主动来教会，或者经过十年二十年艰苦的奋斗，他终于有一点愿意，那都是神感动。我们人太刚硬。好，他对他说，然后所罗门对神说，你曾向我父大卫大施慈爱，使我接续他做王。耶和华神啊，现在求你成就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因你立我做这名的王，他们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这也真是恩典了，就所罗门很会讲，你向神求什么，就是圣经里有讲太多，这你各位你会求什么？我们人所有求的都不对，或者是如果照着我们血气都不对，你说我们有什么不对？我曾经求神医好我的母亲，这有什么不对？孝顺母亲。我求神让我先生早点找个工作，这有什么不对？各位，这没有不对，但是我们有个错误的态度。人如果不是圣灵带领下，所有求的，不管是迷信的异教徒，或者我们基督徒啊，我不是要故意给你加压力啊。我们如果凭着自己啊，不管你是哭是敷衍是大胆的求啊，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我们求的只是一个东西。我要我做上帝，你给我下来。我们求的都是这句话。我们求神就是我要我做上帝，你给我下来。我的意思不是要侮辱各位啊。其实我们求的时候，常常不是在求一个上帝，我们在命令一个仆人做事。你给我做这个做那个，各位，我没有说这些事不合理啊。你希望你母亲的身体好，这不是不合理。只是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这就是信心最困难的地方，就你在任何事上尊他为大，这就是十字架。他把你送到十字架上，你也要顺服，你要相信他仍然是慈爱，是美好的。所以所罗门求的时候，他求什么？他不是说哦，我要这，我要那，当然也是我要这，我要那，他就真是太棒了。他凭着上帝的应许在求。你说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才怎样怎样。哦，你曾向我的父大卫大施慈爱，使我接续他做王，这是感谢上帝了。你对大卫有很多丰富的应许，然后在我身上，我何德何能，你让我做王。这些各位，我们要花时间讲，就可以讲很多，而且可能很好听。所罗门做王太难。你去看一下这些清宫秘史，不是清宫秘史，明朝，你再往前面看看，汉朝，你往再往前面，只从有秦始皇以后，哪一个太子做就位是容易的？哪一个不是腥风血雨？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中国，哎，你以为现在在政党民主选举不是这样吗？你看看中常委提名里面有多少腥风血雨？有多少钱的事情？今天你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上台容易吗？各位，我们活着啊，真是如果不在神手里，你以为太子就位、所罗门、大卫死了、所罗门就位这么容易？你回去看看《列王纪》，历代志没有讲，或者是没有多讲这些事情，很困难。我们从母腹里出来，那都是神的恩典，我居然能够接他做王，哇！你的应许实现，你也知道嘛，所罗门也杀了不少人，包括要杀约押，包括要杀亚多尼亚，杀他哥哥，杀全国军事统帅。他有一个参加叛党的没有杀，是大祭司，那是因为他是大祭司，不杀他，对，把他放逐而已。在这些凶杀里面，这些残暴里面，还是神的作为啊。好，这些神学方面我们不去多讲了，因为刚刚一开始已经提了一下。现求你继续成就，这也是我们刚刚一开始也讲的，神永远没有改变，神的慈爱、公义、信实永远在任何一个时候都完全的彰显，只是我们人要去经历它。那完全的经历也许要到将来，也许十年八年，十年八年也不会是完全的。 所罗门做王都不是完全的，那要到耶稣做王才是完全。耶稣第一次来还不是完全，耶稣第二次来才是完全。如果我们从永恒讲，我们到耶稣第二次来都还不完全，所谓不完全就是我们还需要继续一直在永恒里体会上帝越来越丰富的恩典。所以我们一方面说啊，神已经实现他的应许，一切都成就，一切那么美好，像历代志写的那样，一点不是说谎。但是我们也一样的继续在祈求，主啊，你已经实现了，求你在时间里，在空间里，在我这个肉身身上，让我经历的更多。所以我现在做王了，我要做王，你又在向我显现，那我就顺着你的应许和权柄讲下去吧。请你成就这个。各位，神向大卫应许什么？大卫要做王吗？不是哦。神向大卫的应许，撒母耳记下16章吧，讲的是啊，不是第六章还是第七章？你的子孙会永永远远做王。各位，那所罗门做王也没有应许实现，因为是应验要永远的，所以你非在耶稣身上实现不可，非在耶稣的国度上实现不可，而又非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神的儿女身上实现，只是我们肉体能经验多少，那个是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请你应实现你的应许，这句话包括都在我们身上，所罗门都为我们祷告了，因为我们也是跟大卫一起做王。好，然后他们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这也有他的作用，他在讲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子孙会那么多。好，这些你以为都是多余的话哈，因为所罗门都没讲，你要什么可以求，那我要钱就好了嘛。所罗门好像很政客啊、哦，先不讲。哎呀，王啊，亲爱的上帝啊，哎呀，这个谢谢你给我这么多恩典呐、啊，你给我这么多的百姓，但是如果要管理这么多百姓啊，那么需要一点钱呢，请你来一点钱吧。就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嘛，向人家要东西，即使人家开口了，你要圈子嘛，不能一开始就那么贪婪嘛哈、哦。甚至人家给我钱，我这个人真是很没礼貌，有一次人家给我一个红包，就是有我在一个地方查经，他给我一手就拿过来，我后来想我都没有说，哎呀不要不要不要，主有预备，你看教会里都要有这种客套文化，对不对啊，主有预备不要啦啊，你奉献给孤儿院去啊，我不丰富，一定要等到人家加一倍你才收下去，反正很虚伪。好，各位，我只是随便讲讲笑话哈，因为你解读圣经你可以有这样的啊，所罗门先讲一大堆题外话，没有，前面讲的很重要，也是对我们讲的，也是表示他对神的认识是很好，我哪里配啊？然后甚至我都不知道你的应许是什么样的实现，各位你知道吗？我觉得很多人讲成功神学就不知道啊，神一定给我们丰富祝福，身体健康，亚比斯的祷告啊，是啊，我觉得每个字都真的，神的话怎么会不真？可是实践在历史里面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的确需要用信心来经历，也就是说我们的肉身不一定都马上经历得到，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一定马上不能全部经历到啊。他现在讲他求的，求你赐我智慧聪明，这跟箴言的话也是一样，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敬畏神，我好在这民前出入，他讲的也是有意思，在民前出入，我好像在他们面前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是来办案啊，来上班啊，来做皇帝啊，要不然我进出都不方便了，进出都会错误，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我没有这个智慧。神对所罗门说，我已立你的，立你做我民的王，你既有这心意，并不求资财丰富尊荣，也不求那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又不求大寿数，只求智慧聪明好判断我的名。这句话耶和华也表达出来了，我的名哦，你别搞错了，这不是所罗门的名哦，是我的名哦，所以希望你不要搞错了， 当然我们会说我的儿子，我的铅笔，我们都会这样讲。我们不是每次话讲话都是，你铅笔啊，神放在你身上，暂时给你借管的铅笔借我一下，可不可以？如果主喜悦的话，我们不必讲这么啰嗦的话。但我希望我们心里有这样的认识，一切是出于神的，我的名。你有这样的心意，你不求这些，好，你要判断，要管理。就你看到，真的，你越肯定上帝绝对的权柄，一切是属神，一切在神的计划中，你越看到人的每个责任是很重要的。就是每次人家一讲到说神的权柄，一讲还是大家都变成机器人，木偶啊，被控制。没有，你看圣经里面，你讲到神掌管万有，我们人可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人就说你要给我这个，让我做这个，让我做那个。好。我会赐给你聪明智慧，也会赐给你资财丰富尊荣，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在你以后的也没有这样的。以前以后的都没有，这当然也是一定是真的。但是有人会说啊，这是文学的一个夸大讲法，我也同意。但是你要说是真的，没有夸大也是真的，因为神对他是这样应许，那还有什么能跟神的应许的真实来比？但如果你要是挑一下毛病的话，各位，比所罗门尊荣的之前之后太多了。我们中国的一个流寇可能盖的房子，听说那个太平天国是洪秀全所盖的，都富丽堂皇的不得了。就是我在讲那个会幕的时候，讲所罗门圣殿都讲过，各位，所罗门圣殿真的很可怜，很小哎，还不是石头做的，或者是木头还占一大部分，那比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很多的东西都差太远了。那个殿算什么？希律殿都比它了不起的多。你不要就说哦，所以圣经上话都是假的，每个字都是真的。那完全的实现在耶稣身上，在以后的永恒里面，我们也不会说在所罗门身上没有。最起码你知道他是一个蒙福的人，他敬畏上帝，那就够了。我们不在数字上啊那些上面讲，我们也承认，就大就辉煌就金银珠宝，可能很多君王都比他多。但是神他愿意这样，在神的恩惠慈爱计划当中有这样尊主为大，那神赐给你。这里的经文我们也再一次说，就是神给我们在我们生活中是可以有的，只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尊主为大我不知道。你要求富求寿也不是坏事，西西家也求过寿，神也应许了，虽然呢求的结果不一定很好，但求寿神也应许。所以你不要觉得长寿富贵、长命富贵这些一定都是不好的，但是你们所听到的，我们所听到的最基本的总是还是对的，就是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你，至于怎么应用，我们也求神都帮助我们了。当然这里就看到人是不是尊主为大了，神保那个所罗门在这里表现真的是很好，尊主为大，而且没有把这些百姓当作自己的就是私欲的对象。我也不知道有哪个百姓不哪个皇帝不是这样，我们中国皇帝哎，这些百姓啊说一大堆好听的话，其实都是他玩物，他要怎么样怎么样，那个玩物包括他的宫女、他的妃子、他的皇后、他的宰相，甚至我觉得他的儿子都是这样。人没有上帝，人是很残酷、很自我中心的。好，你真的是希望管理我的百姓，好，我会赐给你这一切。那这里也有一个，其实我们不去细分了哈，细细分析了。如果去分析的话，你看，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这也了不起哎。神在这里特别提出来，我也承认可能所罗门想都没有想到，就这是一个常常敬畏神的人才会有的，要不然真的是神在你面前问你要什么，你要什么我给你。说真的，这个世界上有历史以来神问这个话回答对的人还没几个，恐怕包括我们。所以到最后就是我们求了半天也没有。所罗门他可能想都没有想到，但神提醒他，你没有求灭绝恨你的命，你对人你没有想到那些要报复那些东西，这是神提醒我们的。 神绝对有公义，公义、富裕、财富这些都很好，但这些敬畏上帝之下能够成立的。好，然后所罗门就回去了。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